把光明带给这个黑暗的世界。所以圣诞节是非常值得庆祝的，基督降生了，基督不是圣诞老人，他确实给我们带来了礼物。他带来什么礼物呢？不是玩具，不是衣服，不是其他的用品，这礼物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天使告诉牧羊人说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人的、万民的，也就是说是对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，因为今天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，这就是我们要庆祝圣诞的原因。为什么救主的诞生是一件大喜的事情呢？因为我们太需要救主，如果没有耶稣，这个世界将永远生活在黑暗中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亲爱的朋友、弟兄姐妹，基督降生的时间和地点是经过精心考虑的，是非常有计划的。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，当时有一次人口普查，这也是罗马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。表面上好像是凯撒皇帝的心意，但实际上是神的安排。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预备基督的降生。我们知道约瑟和玛利亚，他们住在北部，在加利利，在那里他们早就定居了，但是为了人口普查，他们不得不回到他们的祖籍伯利恒。不像我们今天的人口普查，我们不需要跑，我们就地就可以普查。如果中国再要来一次普查的话，我们可能都要回到中国去，像古代那样，不需要。但是当时你必须回到祖籍，回到你出生的地方。玛利亚已经怀孕了，肚子已经很大了，但是她必须回去。她回到了伯利恒去做什么？去做人口普查。这件事在人看起来很不现实，很麻烦，大了肚子走100多公里，到从加利利跑到伯利恒，但这却是为了预备救主的诞生。其他的时间神认为不合适，神选中了这个时间。英国的文学家莎士比亚这样说过，人类事件中的高潮，也可以说是神掌握人类历史中的高潮，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。耶稣基督降生是人类历史的高潮。在旧约圣经300多件预言当中，救主的降生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件。他降临的时间、他降临的地点、他降临的环境，神都预备好了。当东方博士来到耶路撒冷问希律王做新生的犹大王在哪里的时候，那些研究圣经的文士马上就告诉希律王，他们用谁的话？用旧约小先知弥迦的话说，伯利恒以法他那，你在犹大诸城中未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弥赛亚的降生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地方，必须有一个合适的时间。当时有三个州：欧洲、亚洲、非洲，已经是文明发展，神选择亚洲。在亚洲有很多国家，神选择巴勒斯坦。在巴勒斯坦有许多地方，有犹大，有撒玛利亚，有加利利，神选择了犹大。在犹大又有很多地方，神选择了伯利恒。这是经过计划的， 这是经过精心安排的。伯利恒是大卫的故乡，所以呢又称为大卫的城。天使说，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这就是我们要庆祝圣诞的意义，因为有一位救主为我们诞生。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那么你就必然的会接受耶稣是一个超自然的诞生。耶稣的出生是自然的，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，但是怀孕是超自然的，它不是通过男女的结合，它是圣灵的怀孕，所以是圣灵的能力和神的生命的结合。这是一件极大的神迹，这是我们很多人所想象不出来的，所谓童女怀孕生子。正像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2000年前，神自己来到了世界，他通过童女怀孕，这是一个非常奥秘的故事，这是一个特大的新闻。神的儿子利用一个很独特的方法来到人间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忽略这样一件重要的事实。但是当伯利恒在耶稣诞生的时期充满了人，客店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给救主诞生。圣经说玛利亚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当约瑟和玛利亚来到伯利恒的旅店的时候，他们要借一个房间，酒店的老板说没有房间了，他也不愿意帮他们想想办法。这位老板没有怜悯的心，他正代表了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人，他们没有等候弥赛亚降临，没有等候救主降临的心。他不像别的人，像那些牧羊人，他们虽然很贫穷，但是他们愿意，他们在等候。东方的博士，他们从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他们要朝见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还有两个老人，一个叫西面，一个叫女的叫亚拿，他们这些人都在等候，都有一颗心渴望。但是这个旅店的老板，他对弥赛亚的来临无动于衷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想过这样一件事情，这个世界的主人他来到了世界，但这个世界没有地方。我不是主人，你也不是主人，这个地方是借给我们用的。我们生活在这个别人的世界里，我们生活在别人的地方，我们匆匆而来，我们匆匆回去，我们只是一个旅客。为什么这个酒店的老板无动于衷呢？因为他太忙了。他怎么忙呢？他不理会约瑟和玛利亚的需要。当时正是人口普查，很多人要回到伯利恒，回到这个祖籍的地方要登记人口，所以呢来了很多客人，酒店都借给那些客人，生意很好，满满的旅馆都住满了，钱袋里满满的装满了钱。如果要接纳这对夫妇， 接纳约瑟，接纳玛利亚，那一定要把那些有钱的人请出去了。他从约瑟的身上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贫穷的人，这是一对贫穷的夫妇。他如果把有钱的人请走，那贫穷的人进来，对他的生意没有多少好处。今天我们很多人常常会忽略神的存在，甚至于面对一件极大的神迹，有眼不识泰山。我们就生活在现在，我们就生活在基督福音的时代，但是我们同样的能够忽略，同样的会忽略这么大的救恩。这是神亲自为人类预备的救恩，这是神亲自要拯救人的计划。没有耶稣基督，这个世界怎么能够从罪恶中得到拯救呢？对这件事情漠不关心，岂不是人生中最大的损失吗？人们总是忙个不停，你到底在为谁而忙？很多人都这样说，如果我接纳了耶稣，我接纳了基督进入我们的心，那么我们心中其他的东西就要被搬出去。我接纳耶稣进来住，那么别的人就要请他出去，就像那个旅店老板一样。如果我要跟随基督，那我就要牺牲很多其他的利益，因为我不能同时跟随基督，我又跟随这个世界。我想当年的旅店老板他就是这样想的，今天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想的。结果什么样？结果就是神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。我们这些不是主人的客人，却拒绝了一位主人来到这个世界，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客人最大的遗憾？把主人拒绝出去了，主人来到你的家里，来到你的房子，你说这不是你的地方，我没有地方给你。天使要把耶稣诞生这特大的喜讯告诉人们，他怎么告诉？他要选择谁先告诉呢？他找到了一些人，第一个告诉他们这特大喜讯的被听到的人是谁呢？是牧羊人。为什么他要找牧羊人？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因为牧羊人他一天到晚在看守羊群，他是羊的救主。羊离开不了牧羊，因为羊的视力很差，羊的眼睛很差，羊的智力很差，他必须跟着牧羊人。羊非常清楚自己是无法摆脱豺狼的进攻的，同样那些牧羊人在牧羊羊群的时候，他们体会到他们自己需要救助。天使所报告的喜讯就是一句话，为你们生了救助。这就是喜讯，天使向全世界的人宣告了神的福音，告诉他们救主诞生了，这就是福音。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对基督的名称，对我们这位耶稣的名称和他的名字非常重要。基督是他的名称，耶稣是他的名字，名字和名称都是一致的，都说明他是救主。当天使向约瑟显现的时候，对约瑟也是这样说的，他说你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。说耶稣这个名字就是对人类最 重要的一个宣告，因为这个名字就代表了救主，耶稣是救主，基督也是救主。虽然在耶稣来到世界以前，有很多的领袖，有很多的英雄，有祭司，有先知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罪恶的问题。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位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来到世界，他可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解决罪的问题不是通过哲学家的理论，不是通过道德家的修养，不是通过政治家来对社会的改良。要解决罪恶的问题，就是需要救主。因为掉在水里的人，快要淹死的人，你不需要给他讲怎么游泳，你教他技术，他最需要的就是你能够把他救出来。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除非你让耶稣基督掌管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太平。同样的，除非你让耶稣来掌管你的生命，否则你的生命永远没有安宁，没有目标，没有动力。基督的降生就是要成为你的主，就是要成为我的主。圣经上是这样说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他的死，他的复活，都是为了要做我们的主。在圣经罗马书十四章九节这样说，基督死了又活了，为要做死人和活人的主。基督是主，他本来就是主，他是这个世界的主人，他是活人的主，他也是死人的主。活人跟死人的差别就在这里，活人是自愿的接受他为主，死人是被迫的接受他为主。说到底，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，我们不可能选择他不是主，我们不能选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主，这是事实。谁创造这个世界，谁就是这个世界的主。我们不能选择不承认他是主，他是世界的主人，这是铁的事实，不是根据你承认不承认，不决定于你的竞，你选不选。不像总统，你可以投他的票，你可以不投他的票，你没有不投票的权利，这不需要经过选择，也不必要竞选。谁创造这个世界，谁就是主。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选择，这个选择是主动的接受还是被动的接受。主动的接受他为主，还是等死了以后被动的承认他是我们的主。当死了以后，将来包括这位酒店的老板，全世界的所有的人，他们都不得不跪在耶稣面前称他为主。罗马书十四章这样十一节这样说，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说明主是非常 serious 的，非常严肃的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将来没有一个例外，万膝万口都要承认他为主。神通过他的儿子降生住在我们心中，就是为了要管理我们的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接受这位救主作为你心中的